好，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面前，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死而后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了就完了啊，我们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死而后已象征着中国的一种儒家的精神，还有唯物论的精神，就是对于死后我们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于死后基本上是绝望的，是悲观的，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是黑暗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只争朝夕，我们就把今天的做好。所以死了怎么办呢？死者长矣，这是杜甫的一句诗。死了以后就是死而后已，死了就完了啊！所以爱人爱心切，爱到一个程度，到爱死了，把一切都贡献出来了，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最后就完了。所以任何人也不可能苛求一个死者啊！所以这死了一个人，有的非常辉煌，我们纪念他，因为他任劳任怨；有的也没有什么做出什么业绩，有的胡作非为。但是死了以后就拉平了，就完了啊，就风平浪静了，就止息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死而后生，死了反而能生。所以上次我们谈到了关于永生，叫做出死入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死而后生。那死而后生跟我个人的见证和大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去服侍人，去传福音，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现在普遍的面临着全面的紧张，全面的问题啊，从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彩虹之家就变得非常活泼啊，在新加坡很快好像就非常有名气，有一帮中国那时没有本科生，也没有什么啊，这个私立学生，也没有什么初中生、小学没有的，一来就是硕士生，然后博士生，所以都跟我这年纪，这来的还都不错的，就像留北美的那种素质。所以完了，哇，大家你想想，二三十个、三四十个，大家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好像很有影响那种，很活泼，大家很活泼。都有能力的一些人，活过以后，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多的念头啊，就是你看传福音很也不是很难啊，我就用我的办法、我的想法、我的知识、我的口才、我的生命劲，哇，就跟传。所以就养成了一个潜意识的特别的习惯，那是什么呢？神既然拣选了我啊，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要用我来代表神，把神带出去啊，让人真正的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就是见到了我好像见到神，听到了我话好像听到神的话啊，明白了吧？然后你不开窍，你听了我的东西就开窍了，好像是我是神的一个好像八面闻风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今天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思路影响着福音派，影响着普世的很多的信徒。所以我们去家人传福音，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常常说哎呀最难传，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知道你本相，对不对？三本什么样？所以呢，我们在父母面前传也很难，就是说哎呀，我们很难做到让父母改变我们对小时候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得做得好。所以我们现在说不要传，慢慢传，因为你先做得好，父母一看你变化了，哇，就认出来。我们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啊。圣经里面确实有做言做谎啊，别人看到你们好行为就给荣耀给父，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如果单单的只是这一个心意的话，那我们传福音非常难的啊，很少有人真正的靠着你自己的言行让别人看到，哇，看到你真正的荣美然后信徒的，我们这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多的。除了啊，像这种专职的，像专职传道用一些话语真正能带人几个人信主以外，但是信完主以后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还有可能就是啊，刚才我呼叫让听到的啊，就是毕丹姊妹啊，毕丹姊妹据我所知啊，就对陈芳有些影响。哎，看到这姊妹，哎，觉得她与众不同啊，好像看到了神的儿女，好像看到神的使女，好像看到神这样。有很多人啊，他带有一种 critical mind， 就是完全批判。哇，你看看看来看去，就看啊，谁最温柔，谁最任劳任怨啊，男孩谁最孙子啊，谁最啊什么东西可是？哎，我就觉得你不同。所以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东西挑剔基督徒，所以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啊受苦啊，有的时候大肿脸充胖子，我们在人前啊，我们背后私心杂念很多啊，然后我们在人面啊装着啊，像基督的门徒，要把基督彰显出来。那别人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哦，要想向我信基督，我在你生命前看到基督，所以一看你有啊歪瓜裂枣，你有很多很多毛病，所以我就不信了。 所以你看看这种模式造成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模式和对方给我们一种期望，最后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变得很难很难。所以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另一种模式，不是这个模式要废弃它，这个模式依然有效，只是你慢慢的成长，这个模式需要很大的功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还有另一个模式，我今天要重点谈这个模式。可以说 99% 的人 99% 的场合这个模式都有效，就是第二个模式，我今天要分享的模式都有效。所以这个模式就是昨天当分享的过程当中，天更和天一要回家了，我就把这个模式分享给他们。那么今天还有啊，王琦高兴，他们没有遗憾，他们回家了，回家了我就没有办法嘛，这个啊，所以昨天为什么要分享给天更呢？天更跟我说了，他说我爸爸对这个很抵挡，所以我一去的时候，一进家门的时候，他就好像你就感觉他那个无形的势力啊，就好像一个大的气场就向我扑过来了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天哥五大战作战很敏感，在灵里很敏感，他说我爸那东西给扑过来呀，这东西，所以怎么办呢？他说这次我去了，因为有天意在旁，我不怵他啊，我去跟他意思较劲啊，我跟他抗了，来这个东西。后来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不以为然，我没有开始打消的积极性，但是后来祷告会的时候我谈了这个模式，然后过后的话其实我还是以这个模式来劝导他。昨天我们开同工会啊，打祷告会，所以富有弟兄激动的啊，或者说惭愧的流出了眼泪。为什么呢？很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见证，在家里，在学校，在职场，在自己，在教会，但是感觉效果不大。何止你效果不大呢？我们每一个人效果谁大？我自己感觉怎么样呢？游民感觉怎么样呢？父子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模式下啊，我们几个小组长，王子龙感觉怎么样呢？陈芳感觉怎么样？所以等等，所以我们今天更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要拿到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读了这期彩虹铃的举手，彩虹铃101谁读一下？好，读了一个，回来，回去了。好，这期彩虹铃就是告诉大家另外这个方法，跟我今天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心，要在22号我们见证的时候啊，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以及22号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标，要带一个人来参加这个聚会。在带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在22号当天晚上用这个方法，20号以后你也用这个方法，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会有神的同在，神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就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先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同在，求你的祝福，要把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宣教，一个奇特的侍奉，我们服侍你，我们在跟你相交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活出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进入还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个原则，一个原理，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让我们学会。我们今天就要分享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模式，这是符合你的心意的，也是你在你的圣经里面提出来的。愿我们谦卑的心能够领受，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给他拿掉。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24，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这些圣经我们以前也读过彩虹铃粮大概有这么两三期，可能围绕的都点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记得傅斯利兄很喜欢，他经常引述这些圣经。我们有一次在北美的圣德培训我们第一天晚上灵修，其中有一个张先生，你还记得，台湾张先生，他就引述这些圣经。那么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些圣经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家引述的时候都有一些误解都有一些误解，都把这个东西引到自己身上来了，引到门徒身上来，引到我们自身身上来了引到基督徒身上来，引到门徒身上来了。这句话不是不可以引到门徒生命，不是不可以引到我们日常的服事侍奉传福音当中，但是这句话的本源不是这个意思，本源不行。我们审教正本经源，先明白这句话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应用，好不好？我们现在请陈芳弟兄你来念一下约翰福音12:23。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你要打开啊。我们是一个小的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啊。现在呢，我正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维珍神学院原来的前的一个教务长，很有名的，叫啊 Paul Stevens 先生。他说一个理想的教会规模是50人，所以他查考了初期教会，他认为50个人正好是个家，再大的时候我们就没法啊，就大家就互不认识了。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大家，我们现在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紧张起来，因为我随时随地的我都要点大家，因为我看到大家走神了，或者是在那儿啊，完全是一种形式化的在那听了，我就开始点你了，好吧？好，你来念一下。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他的上一节。换句话说，等等，接下来这一节24节是谈耶稣自己啊。首先大家记下，不是谈别人，不是他的门徒，好像这里门徒说啊，耶稣就你们要死了啊，你们只能啊舍己，然后怎么样呢，才能啊把生命赐给，不是这个意思。耶稣首先谈的自己，也就是初熟的果子，第一粒果子，初熟果子。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啊，很多人引述这些圣经以为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去谈啊，不是，耶稣首先是谈自己。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这个误解，这个误解很像中国文化，很像儒家文化啊，所以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听到这一节的时候，很容易就要联想到靠着啊一个英雄的一个业绩啊，就是杀了夏明翰怎么样自有后来人，所以我的英雄感着哇一下子哇就带起来了，这个意思。所以多有误解，我们把多有误解我们总结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啊这样的一批信徒，读了这句话的第一反应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随死忧生，感召后人，他是这样的意思啊，是人的道德的一种情操，最后唤起了人的感动，就好像啊，就是让你的感觉啊，让你的感情都怎么样啊，都受到我的感染，最后啊，杀了我一个啊，自有后来人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原来是一种误解。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神的门徒来讲。我们要舍己，我们靠着感动，我们靠着任劳任怨啊，我们靠着留学舍己，我们看等等等等，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未必真正带来真正的基督的生命，未必带来真正福音的广传，未必能使人真正信主啊。这就是我们昨天我想父亲弟兄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深受这种啊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儒家文化影响以后，我们对神的话这个信仰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误区啊，我自己在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和思考，也很大的思考。所以你们看到把我们开放家庭这么多年来，我跟张丽啊，大家只要是大家来都是善待，都是开放做饭的事，但是不一定带很多人真正进去，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这变得很奇怪。所以最近我一个挣扎就是反复思考耶稣的一句话，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轻省的，为什么最近包括我在国度这么大的事工当中，在这个圣德事工我不觉得很累，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小教会我现在感觉有些累了，真是很奇怪。那么从理性角度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些问题，以前的年轻人天真活泼，没有什么疾病啊，什么生老病，没有这些东西。你看老年人的东西，哇，这个看病了，这个住院了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丧事了等等。以前大家来都很单纯。那接下来最大的问题，谈恋爱。首先谈恋爱啊，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谈恋爱还没有让我感觉好像有很大的负担。那接下来结婚，哇，就很操持，很操办。现在也好一点，大家可以自己帮着大家彼此办了。以前呢是我们亲手给操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婚后的生活啊，两个人磨合，打来打去，这是出现了第一年啊，都是要铁磨铁啊，也可能铁磨钢啊，打得很厉害，慢慢稳定啊，接下来就有孩子了，这有孩子要出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看到从恋爱开始到婚前到结婚到真正的啊成家，然后接下来生孩子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有一句电视剧叫做步步惊心的， 真是不惊讶。我现在越想，若没有神东西，真是感觉很惊讶，不知道哪块就出事儿。所以真是我现在如履薄冰，最后还是经常出事儿啊。所以还是让我感觉有的时候是相当的啊，有些疲惫，或者是有些担忧啊，或者有些心惊胆战。因为我是很乐观的人，也很自豪。其实我一点也不没有这种以前想从来没有想过是步步惊心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怎么嘣又出个问题，不然的，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吧？所以现在我就用神的这句话，既然说你是恶是容易的，但轻生的，那为什么现在好像都是我来扛呢？所以我跟神也这样说，我说我啥都不管了，我说你来扛，我扛我的，你扛你的。我最近祷告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有点像约伯那种祷告，有点像啊这个约拿那样的祷告。那么今天我谈的这个信息对我也是个安慰，我相信对大家也是安慰，尤其是按照我和江丽这个模式去牧养你们小组的，包括康培和游民啊，看游民瘦得成这样子，还在想啊，努力的去啊，去陷困燕球那儿，我去玩那儿啊，累得不想去这样。啊，还有就是富斯，我看富斯满人他们现在又开始好像是大兴土木啊，好像又开始在每个星期天都要好像做饭，是不是要出这个了？所以你们也要听，我需要平衡。那么富勇这边啊也是风雨一肩跳，哇，跳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填的这个信息对大家都有帮助啊，我们再给大家另一个模式。其意所指，这一节圣经的正义是什么？这节圣经的正义是指耶稣基督的，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受死，然后怎么样的复活，复活完以后圣灵的降下，新生命的分赐，每个人得到新生命，五旬节来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用这几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叫做十字架受死，这完全是神的计划，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这个跟我们人间的道德的舍己，任劳任怨，靠着精神感召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换句话说，不是谈的这个问题，完全谈的一个神在永恒当中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所以叫十架受死，然后怎么样，救赎工程，圣灵降下带来永生，原来是这个意思的，明白吧？如果耶稣基督不在真正的十字架上把身体抛开，真正的舍己，所以圣灵就不可能分赐下来，圣灵不下来，所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享受出死入生。昨天上一次我们讲的主题啊，这是完全一个属灵的奥秘，这是这个信仰生活背后神的福音的安排，这是一个奇特的安排，不是我们人间啊可歌可泣的一些英雄人物一些圣人所做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才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总括一句话，这是基督的代赎啊，这叫做救赎论，这是救赎论的核心啊，基督为我们舍己，然后真正圣灵赐下，我们才有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要圣俗分开，圣俗分开。对于这句话俗人的理解啊，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啊看到我的微信网当中有很多人他莫名其妙会引述一些圣经的话啊，其中有一个人啊，印象中就引过这句话啊，记得好像不知在哪说的了啊，怎么一个人若不舍己的人就不会接出此地来，等等，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啊一种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以为他可以靠着舍己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做两个很重要的分开，第一个呢叫做精神感化。这是对这句话的世俗的这种和这个人本主义的理解。第二句话叫做赐予新生，这两个是不同的啊，这两个不同的。所谓的舍己最后是赐予新生的，那么世俗的理解是精神感化的。精神感化的本质是什么呢？叫做修补老我，修补老我啊，它是对老我的一种修补，就好像一个人已经病的也不像样子了，然后今天换个肾，明天再补补肝，后天再怎么样，这样已经不行了，哇，我叫做修补老我。新生来讲呢，叫做取代老我，替换老我啊，好了，把老我换掉，要给你一个新的东西啊，这就叫做新瓶装新酒，它完全是一个更新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修补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的神的东西和人的东西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 这就叫做革命。革命来自于中国上古的商汤的时候啊，革命这个东西，所以革命就是把这个命啊革掉，把它革掉，杀掉。所以这就是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啊，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死的问题啊，然后才给我们新生。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不同了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样的一个语义下，耶稣接下来就带出一个很奇特的意思，很奇特的意思。所以25节我们一起来读：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啊，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失丧就生命。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既然神要把我们生命换掉，把我们生命换掉啊，他自己也要舍去这个东西，最后要荣耀的复活，所以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奇特的模式啊，奇特的模式。这不是一个老我的更新模式，它是一个生命的替换的模式。所以在一个替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出现了两个，一个是按照中国儒释道的影响，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好死不如赖活，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皮囊，我们要尽量的维持，尽量维持。所以一个人要维系着你的皮囊，同时要维系着你的老我的那种所谓我们常常说灵魂的生命，我们以前谈了几次的灵魂的生命和肉体的生命不同。所以你既要维持着你的肉身的生命，又要维持着你的老旧的灵魂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人是跟神的替换的工作截然相反。所以呢，你得到这个新生命就越难。所以难怪神说在后的在先，在先在后。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会发现自我的人、骄傲的人、感性的人，还有一些这种倔强的人，还有一些自恋的人、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啊，聪明的人，所谓的小聪明的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灵魂的我保得很厉害啊，我抓得很厉害，我不改不改不改。那最后他信主信了10年，你会发现还那样，20年以后更这样了。为什么呢？那个后来这个前10年他还在努力挣扎想破掉，到了后10年就这样了，破罐破摔就这样了。所以到了20年以后他不改就不改了啊，所以就变得更加的很难改变，更加的腐朽的啊，更加的固执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在牧养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尤其是在世俗的角度来讲，人本角度来讲很聪明啊，第二啊他很骄傲，或者很敏感，或者很自怜啊，或者很自卑，就总而言之自我意识很强啊，这样的一些人他成长最难。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灵进去了，然后接下来呢圣灵在里面工作，新圣在里面工作，就是打破不了他的老我，就是因为他持守着这个老我，就守到一个程度，最后5年10年过去他还是老样子。而有些很新的人啊，很年轻的人啊，心像谁呢？像于芳这么新的人，哎，他没有自己的这个东西，哎，来来来，看着，啊，很单纯，傻乎，听，哎，听，慢，他生命，哎，就很自然就更新了。所以在后的在前，在前在后，这是非常奇特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看好啊，这个乐凯弟兄和这个高振弟兄，因为昨天我这两个孩子，一个啊从东边，一个从北边，哇，又千里迢迢赶到了四美，杀向四美。然后在那儿啊，不仅是听了下午的一讲，然后晚上祷告会也在里面啊。他们以前还没来过祷告会，要不是在我家，他们还没有啊尝到祷告会的甜滋味啊。你们是歪打正着啊，你们是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你们也多多来的祷告会，是向所有的会众啊都敞开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谦卑的时候，愿意舍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真正的。可以很快的得到新生。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恍然大悟，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更新，在我们传福音过程当中，在我们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定律啊，一个属灵的规律。第一个啊，叫做甘愿舍己，死而后已，圣灵缺席，枉然劳力。这里边就让我们想起了，若不是耶和华开始的时候，是开始的人怎枉然定，要不讲修理开始的人是枉然什么劳力等等。我们啊，富有弟兄很愿意引述这句圣经，是不是啊？这里边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原来做神的工作都要神在啊，神不能缺席。原来做永恒的工作都要有永恒的主宰，原来要想做金银宝石的工程都要有神的同在。所以传福音当然是属灵工作，传福音当然不能有神的缺席，如果有神的缺席，我们必然枉然警醒，枉然劳力，必然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边给我们整个的服侍工作、侍奉工作、带小组的工作、带领自己的老婆的工作啊，现在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啊，有的是丈夫的问题，有的是老婆的问题啊，都需要有基督给你帮忙啊。你如果圣灵缺席了，哇，不要说老婆了，你小小的孩子就给你闹翻天，你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借力，借谁呢？借神力。所以啊，过两天我要去一趟中国，我要再去啊温州，我要去温州教会，这教会的名字叫神力教会，很有意思。神力，借助于神力啊！我们做生意，在职场做见证，也需要借神力啊，对吧？杨凡在里面处理 data， 真正找到意义，也需要借神力。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都要借神力，因为神答应我们要做我们朋友，神答应我们要来到人间与我们同住，神答应我们要成为以满魅力的一位神。所以人本之憾，我们从这里边看到了人本主义的缺憾啊。我们现在不是人本的人，我们已有神的，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用的是人本的模式传福音，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依然经历着人本主义的遗憾。这就是我们带很多人信主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子龙跟他父母传福音啊，我们是用着自己的见证，好像是见证，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后来发现哇，我跟他爸爸谈，第一他爸爸非常能谈啊，非常能谈，北京我们说很能聊，南方很能侃，哇，很能谈的啊，很多的思路还一点也不啊一不落后，非常能谈，这跟张宇的父亲差不多，自己挺能谈的，而且呢身体还特别健康，每天还要跑五公里以上，哇，子龙，昨天我突然看到哇，子龙小肚子都出来了啊。这就是说他爸爸在很多的方面，无论是自我的节制啊，思维的敏捷啊，操持，我们去他家，他爸爸下厨，爸爸做饭，他妈妈在旁边当下厨，这很难得的啊。他爸爸退休了还要到美国去周游，还要周游世界，你看他的境界是这样境界。当子龙要跟他爸爸说啊，我要传福音，我这边有真理，哎，一边就哪两块哪搭一起，哇，这很简单，对吧？那谈知识你也未必谈得过他啊，论身体你也不可能，不一定比他，论生命的阅历节制各方面也不一定比他，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哦，算了，不要谈了。所以啊，连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也总结出一点，所以先知的家乡的人啊，从来不把先知当先知，所以我们孩子跟父母谈就很难。原来我们用的是人本主义模式，我们意味着就是我们必须啊，代表基督，好像基督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透过我们才能出来啊，这样的办法。所以如果我们生命不强，我们基本上在父母信主这问题上完全是一筹莫展，完全是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我就可以出现了许多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个过程当中，哎，意思就是哎，难，好难，没有什么意思啊，你看了吧，从人的一种形体语言你就能看到啊，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已经没有信心，看到没有？那么有信心的人像天庚说，我就要跟他看啊，这样等看了几次发现不行啊，看也不行，也可能很快就会没有信心，大部分情况是这样。所以我们用的是一种人本的模式啊，出现了很难以摆脱的遗憾。那么我们这里边看到圣经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约翰福音同样一个使徒他谈到了，我们一起来背诵这句啊，我们今天要背诵这句啊，一起来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这才是一个福音的真相，一个福音的真谛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儿子怎么样呢，给他塞进去，给他闯进去啊，给他引荐过去，给他二传过去，必须要给他弄过去，然后这个人才得永生。如果不是这样啊，我们自己把一些教义、把一些知识、把一些神学啊，把许多的旧恩、把一些下地狱的恐惧、上天堂的一种啊憧憬都给他了，最后基督没有给他，没有用。所以很多人传福音啊，下地狱啊，很多年轻的以前那些没有受过教育，这样啊，好好，那我就信吧。在信的过程当中没有基督在他里面，所以他也很难带出这个见证，明白吗？还有些传福音，哎，你要不要信福音？哎呀，我不太了解，不太信。 你不信啊？你女儿信了，你女儿以后信了，她到天上，你到地狱，你想你信不信吧？我女儿说啊，那我信吧，因为我爱我女儿，我就信了。你看，那传过他就信了，好像大家啊欢迎了都信了，但是这里没有基督，所以他信不信还很难说，明白吗？他以为口头上信了很难说，接下来他到教会问题就开始来了，完全问题，因为他没有遇上基督，他完完是因为对儿女像对儿女的爱。然后有一种恐惧的话，叫你要分开啊，天地永隔。哦，那不行，我要去。他带进了福音的门，但是他是不是遇上了基督呢？不一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侍奉、所有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有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啊，这可以说是一个底线，又是一个标准啊，又是一个窍门，又是一把钥匙啊，又是一个捷径。所以掌握了这个捷径，掌握了这把钥匙。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是很难。所以罗玉静的母亲来了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以游民为代表的，包括我也参与了，我们总是想啊跟他用知识啊做什么东西做。但最后发现这孩子啊一会儿引诵佛教的也能，一会儿像老子一点东西，一会儿的啊，当然到我这来了啊，这些东西多我都有了解。啊，我就会发现这孩子很是蛮聪明的啊，他也思考了一些问题，但是他毕竟很年轻。啊，所以他谈老子，疯疯我就跟他谈老子，哎，发现他不行了，最后他跳这个庄子，我是跟谈庄，一会儿又谈啊佛教，我跟谈佛教，最后发现啊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用的这个方法也不对，你知道吗？我是想用这个东西给他堵来堵去的，堵完了哦没招了，信不信的？等我想想啊，我再找一招，我再写。他不是跟耶稣基督见面啊，他最后去把他的所有理性、把他的尊严、自尊都吊起来，最后他去抵挡。这里边没有基督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罗玉静啊，他的母亲在这儿待多久，也不知道你们小组怎么跟他们谈啊。我今天谈完这个东西，希望啊，他母亲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接受基督啊，希望你们能够用这个方法去带领他的母子两个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一个服事的一个基本的定律。大家一起来读，你看啊，23，人子的荣耀说到了，24，一个总教死在地里，然后25，告诉我们啊，爱惜自己生命，叫失丧自己生命，不爱惜自己生命，反而得到生命。然后这26就给我们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也必尊敬他。所以这句话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我们没有太在意这句话，至少我以前读的时候没在，原来这句话其实隐含着巨大的一个侍奉论啊，就叫做侍奉论，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做属灵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基于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服事的话，有了神的儿子有果效，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果效。耶稣到哪去，我们跟进去就有果效；耶稣到哪去，我们只要不跟去，我们就没有果效。我们按着自己走，就像保罗说，顺着加勒大往东北走、西北走啊，这样走的话就没有果效。所以圣灵让他往希腊走，所以就有果效了。看到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这里边给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服侍我当跟从我，我到哪里去你要跟着我到哪里去，那就意味着基督到底在哪呢，而我们跟进去啊，耶稣到底在哪我们跟进去。所以2000年前耶稣以肉身显现，所以这个时候他整个灵里面的东西还没有赐下，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所以呢他就局限在他肉身。所以耶稣以前我们曾经谈过这节圣，他说在路加福音他说，耶稣我是何等急迫呀，恨不得真正火丢在地上把它烧起来，这个意思就是恨不得我的身体真正抛开，整个圣灵赐下把火水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看到没有啊？原来耶稣基督2000年前我们只能跟随他的肉身在哪儿地方我们在哪儿，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赐他给他能力是没有限量的，但是都是在他的一个肉身里面，他受到时空的局限。当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整个圣灵就分赐下来啊，我们虽然看不到这个肉身了，但是我们在各地各地感觉到神的灵降下，神的教会建立，圣灵的喜临到了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一个经义，经义当中什么经义呢？一定要明白我们谈的一个原则，就是 肉身之我和灵魂之我啊，一个肉身可见的生命和一个灵魂不可见的生命，这样一个区别。所以此处之我跟随我啊，我们要更加灵异的理解，更加啊超越的理解，叫做非现肉身。此处之我非现肉身，因为如果是现于肉身的时候，耶稣33年半他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就没法再服侍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跑哪去了，对不对？我们哪怎么还看呢？所以这句话今天依然有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个我依然活着，只不过不是以肉身的形式，而是以灵的形式，而是以教会的形式。所以此处之我非现肉身，然后各中的经义，他的经义到底是什么呢？乃是真实，乃是指神的灵，一个灵的生命在里边，一个灵的生命真正降在人间与我们同住啊。此处之我非现肉身，各中经义乃指真神。所以今天真神还活着，今天真正真神运行在世界各地，就像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还这样。所以今天神的灵依然怎么样呢？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依然是这样运行的。所以我们需要对灵的带领要有敏感。所以总结为两句话，就叫做与主同行有主同在的意思，才有侍奉。与主同行才有侍奉，如果没有与主同行，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呢？是很干的，我们的侍奉效果是很弱的。我们效果中有一些侍奉，有些果效可能是草木和结的，是很难经过火的。所以这个工作我们到了今天有更深的认识。以前我们认为大家一觉是信徒啊，就好像哈利路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对神的生命神的同在越来越敏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过来，有些人觉是信徒了，但是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有些人很温和的信徒，但今天依然持守啊。有些人在旷野当中待一段当中就回来，非常明显，你看到没有？所以神的灵若在他生命当中，他不会跑掉的。所以这里边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人，有些人不知道跑哪去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传福音，可能是第一个传福音，他在啊国大读 MBA， 他开始读的时候也非常的努力，好像信主好像也有什么东西，但是说出一些话来总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较怪的一些想法。后来啊，他是个山东人，是个青岛人，最后去了青岛，然后再也无声无息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原来走的时候信誓旦答应很好，就是要留下邮箱啊，大家保持联系啊。过后差不多一次邮件也没有来，慢慢就遗失了。那么当然也让我想到海清姊妹啊，她在过程当中其中有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很少见，差不多一年大概见一次，还不错。那么现在很奇特，回到神的家，此生爱所在神里边。所以神若怜悯大家，神要在这生命做奇特的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奇特的果效，不是人能想象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生命啊。这个人我们曾经讲了40次，就是使徒保罗。我们再看他的服事，他的侍奉啊，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啊，很感人的一段。这是他的自传体的一个书，一个书信。我们看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然后接下来啊，他又总结了两个非常奇特的话。然后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哦，他与我们一般的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战士啊，以前的那些英雄人物不一样。那些人物慷慨死亡，感动了很多人，到今天我们叫做青史留名，我们现在依然受他的感动。但是这个跟保罗受苦的感动不同，保罗最后也寻到了，也死了，死得很惨啊，被人砍头了。但是他所带出的这个生命跟那些英雄好友带着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这里边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然后接下来他在第十二节又这样总结，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是他传福音的对象跟这种教会。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这个生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指，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精神，不是我们的思想，不是这样，明白吧？这就使一个圣徒的这种舍己和一个无神论的和一个人本主义的舍己牺牲，同样在人看来都是可歌可泣，但是它的果效却大相径庭，完全不同，天壤之别。一个是把基督的生带出来了，一个死而后已就完了，最后最多把思想留给人家，明白了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真谛啊，我们来看这个宣教的真谛。宣教的真谛从保罗这个生命这个见证给我们看到，非在舍己，重在主与，主不参与，舍己何意？哦，原来宣教的一个真谛是在这个，就是不在乎你舍不舍己啊，最在乎到底主是不是参与了其中啊。如果主没有参与其中，你就是真正的像孟子像墨子说的叫摩肩放踵，摩肩放踵啊，就把人呢挫成灰啊，从头到底最后都挫骨扬灰，没有用。确实墨子的东西确实很高尚，但是墨子以后很快的就消亡了。所以我们说百家争鸣的时候，很少现在我们谈到墨家，因为墨家对中国的影响慢慢的熄灭了。而耶稣基督靠一个人，靠着几个使徒，就把整个的人类历史啊这么深的影响到今天。所以原来有主的参与，这个最关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深的警醒啊，我们叫做警醒反思。以前我们的传福音，还有我们现在看很多传道人传福音，很多明星式的传福音，很多见证性的传福音啊，很多大牌的名人传福音等等，我们内部这里边都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敏感。我们会发现一呼召，哇，这五十个一上百个，然后明天晚上，哇，一呼召又是成百上千个啊，最后就发现，哎，昨天晚上上来，今天又上来了，然后到了第三天又或者啥一段，可能又有几个就同样上来的。结果最有意思的，明年他来了以后，哇，再一呼召这几个又上来了，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边就值得我们反思，在里面反思。如果他跟耶稣基督真正交往了啊，他知道已经得救了，他不需要就要上来。所以这里边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煽情与卖弄啊，是因为我们受了流行文化、流行乐文、歌星文化、名人文化啊这种名人效应，所以我们上场的时候啊，会带出一些哇，来回走来走去，哇，这样东西。所以我现在看到啊，新加坡最大的一些灵恩教会啊，这些牧师上来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有点意思啊，开始有点那种兴奋啊，被那种新奇的刺激啊，不像我这样从站在这儿好像挺矮板的那样啊，他们一会儿走来走去，哇，一会儿放手这样，像歌星那样啊，是不是这样的？我是不是要学这个呢？我是不是自惭形秽，觉得哦，自己这个讲的好像很没面，好像有的时候有点冲动，但是后来发现也无所谓。So what？ 学了这个又有什么呀？我毕竟已经快五十了，已经五十了啊！我难道学那个非得像那心里像有些啊灵教育？你看啊，那头发弄得黄乎刺啦啦，弄得很多啊，装的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哇，简直是像一个童男子一样啊！在那说，然后说还阿里路亚，阿里路亚的，哇，就真的嗲里嗲气那种样子。难道我们就是非得装那样的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悲哀啊，这是流行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面临很大的征战，很大的危险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自己带出这个东西标新立异，那他即使标新立异走得太远了啊，最后就找到了一种最差最好像是最那种啊可以开放的那种流行音乐那种歌星的样子，对吧？大家你们上网查一下，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歌曲，什么样的照片，哇，他那个样子，那哪还像一个牧师，还叫师母，那哪像。所以我们现在有流行歌曲化，有明星化啊，有一种啊这种歌星的那种感觉，那种效应。还有一些牧师我也觉得也奇怪， 头发留的哇很长，好像弄得哎呀弄得好像乱蓬蓬那个样子，还弄得好像摩丝一路固定啊，那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行程啊，更能跟大家沟通这样的东西。手握真是有必要吗？还是相对的比较不卑不亢，会啊比较庄严庄重一点，是不是更好一点？我自己还是倾向于相对庄重一点更好一点，因为我们毕竟要谈天上的事。所以煽情与卖弄啊，大家都活动起来了啊，如痴如醉如狂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心里很多情况下来到底怎么样呢？知识与理性，知识理性啊，知识理性跟我们比较相关了啊，跟我也比较相关了。我们谈得很深，谈得很透，谈得很细。经历与见证，有的人经历见证非常厉害，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啊很好的见证，很好的牧者，神也很重用他。中国一种特殊的激烈的转型当中啊，兴起了几个这样的见证啊，我们会看到哇，他的见证每次谈都越谈越精彩，越谈越文学化，越谈越漂亮啊，专门谈一个哇，越来越戏剧化，哇谈的我每次听完以后哇，每次感觉啊，有的时候用倒叙，有的用插叙啊，有的用顺序啊，有的哇，他非常的就跟洗牌一样，哇洗的非常棒。你看到啊，周润发那种赌王里啊洗牌唰唰唰，那样就把他的见证哇弄得非常漂亮。所有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们要思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是不是在其中啊？慢啊，林先生好像，如果在其中了，我们就接纳；如果不在其中，我们就要小心；如果在其中当中有掺杂，我们也要小心，也掺杂啊，有不纯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小心。这就是我们领受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再来看保罗的这句话，这是我们昨天祷告会我们分享的一个重要的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救一切相信，要救一切相信。所以保罗他实在是一个应该说许多文化的啊都了解的一个人，都通的一个人啊，希腊文、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都通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啊，他不以高言大志，他不以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怎么样，他谈的只是耶稣并他实践。所以这样就把福音大能传福音服事主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一个基本的啊一个本质谈出来了啊，而且他的一个过程谈出来了啊，他的一个精髓谈出来了，就是让神把他的能力怎么样呢带出来彰显出来。我们只是一个中间体，我们只是二传手员。所以这句话再次让我们警醒。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两个很重要的模式，一个模式是我们平常所用的模式，我们依然保守，还有一个模式是我们今天重点强调的模式，就是神之中介，我们要做神之中介的模式，就是二传手的模式啊，中介的模式。这个模式的重要的特点是要做这几个工作，比如说叫做勤于代打，善于介绍，人神际会，具观其妙，这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现在再去啊去分享的时候，比如说啊，比如说傅斯你再跟小松分享的过程中，你再跟春妍分享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努力聊什么来，哎呀我们今天蒸包子炖粉条子，好像各方面都在做啊，你不如来你过来，粉条照吃啊，包子照吃，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基督照给你介绍服务，这样你看一看啊，这样双管齐下，重点再介绍啊，因为我们再怎么做也做不过基督啊，这样。所以啊，我们善于介绍勤于代祷。那平常过程当中你可以代祷，让主耶稣基督怜悯他，耶稣基督拣选他，基督真正改变他，这样的。所以我们昨天谈的，我们彩虹力量101谈了很多见证，这里边都是尼德生亲自经历的见证，对吧？比如说有一个妇人呢，她自己又抽烟啊，又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啊，然后当你说向她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呢在教会上成长，我无所谓信还是不信，你要说有神呢我也不反对，你要没神的话我也无所谓啊。但是我总觉得我的生活我需要更加的放纵啊，我会觉得我需要更加的享受啊，我觉得信了主以后都像你们这样好像生活没有乐趣了，所以我信不来，我也不愿意信，也许到了某种时候我都老了怎么样我再信。这是就像中国年轻人传福音的很多东西了，很多人因为年轻的时候放荡，尤其是青春期放荡守不住情欲，所以呢啊结交了很多异性的时候，那么信了主以后发现啊，不来到教会以后发现哇你们这些人都不错啊，要信吗？一信是不是我以后就不可以这样了呢？等等等等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还是不信嘛，我还先我先放纵自己，等我再过二十年以后动不了了我再信，那好不好？所以这确确实实我们传福音一个很典型问题。所以尼特想怎么办呢？尼特做的不是这样做，他说你这样哈，好，你就这样，你就用这样的方法跟神祷告，可不可以？哎呀，这哪行？这我这不是亵渎人啊、哦！我不敢祷告，啊、可以的，你知道，因为他已经做你朋友了，就在我们中间，你就这样祷告。好、哎、呀，那我就勉强祷告，然后他就以真实的心去祷告，就说我想信，但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啊。那我想信，我又没有信心，同时我又想啊过一些放荡的生活啊。你要是真神，你帮助我。啊，如果你向我显现让我信，而且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弃这种生活，那么我当然也可以信的。哎，他就很真实的跟神这样交流，最后怎么样呢？很快的一两天以后他就信了，因为你真诚的来到神面前，然后人真诚的把神介绍给你，然后你的生命就莫名其妙的被神改变摸着了。有一个大学教授，他是研究啊这个宗教比较学的，他是一个心理学的，从心理学研究宗教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你说讲完布道会的时候啊，他就乐意了啊，你讲的不错呀、啊、挺好的啊，挺好的，你信不信呢？哎，我就不信了，因为啊这个信仰都是人的心理现象，都是人自己编造出来，所以你们相信可以，我不反对，但我不信。后来你的声音说，你可不可以把你这样的一个心态跟神去谈？哎，他说哎呀，我就不好谈，这种话怎么可以谈呢？他说可以谈啊，你只要诚心的来了，把你现在的谈观点现在谈你都跟神谈，你看神怎么做。后来他说好好好，那好，我就跟他谈吧。谈完以后再过一个星期的你要再见到这个人，他说我信主了。为什么呢？他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他接受了奇妙的变化，在他再以宗教的再以宗教比较再以心理学的角度打开圣经了以后，神的话就向他说话啊，神的话就这样说，然后他借着这个神话，你们自己读101，他那里边有具体的内容，神的哪一节圣经向他说话，哇，他看了以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理解这句话，这句话一下就抓住他的心，然后他就透过这句话突破，进到神的话里，最后就相信了，所以神是摸到他的心，神的无形的灵的生命摸到我们心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建议。要像罗玉静的母亲，要像罗玉静，要像许多的其他的人啊，要像张伟带来的哈尔滨的啊，或者是东北的朋友，都要用这个方法。如果你还不认识主，我们都愿意用这个方向，神亲自的去改变你。若神对你有怜悯啊，会改变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方式，就是神之见证，做研究，这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方法。这是也是我们一辈子应该要走的路，就是一个人要做好二传手，对吧？你看那个打排球的二传手了吧？啊，以前我们那都风靡啊，那是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时候。那个二传手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他扣杀，二传手个子比较矮，他一般很难扣杀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他把这个球啪传给那个真正的主攻手。那个时候就叫做孙晋芳传给郎平啊，这是一个铁的一种合作模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看这个模式，大概十有八九这个得分啊，这个肯定打的。那他把球传到郎平那，啪一下，这肯定的。所以这个成功率很高啊。除了那个海曼啊，最后得心脏突然去世，那个人出来以后，就把郎平的那个气势给压住。以前这个模式带的非常厉害，啪传给他才去打，是因为什么呢？他扣杀不了，他无法扣啊。最后他把一个能扣的人。啊，这个都不干，所以我们也做不到，所以我们把耶稣基督请来。那么尽管是如此，不等于我们现在不能够，以后不能够，我们本身还是应该成为神活许的管道。也就是人一方面要开源，让神的直接的活水跟这个人相面，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打通，是神的活水透过我们流过去啊。这两个方面我们叫做双管齐下，都是有用的。 啊，当尤其是这个第二个方面，我告诉大家，这个受益的是你自己。一个有活水的人，他自己最喜乐最安稳；一个有活水的人，他教育他的孩子是最帮最好最好的；一个有活水的人，他教育他的配偶最有帮助。我们现在配偶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人是因为那个活水在你生命当中，啊，这个锈死了、卡死了、堵住了，所以他感觉你在说教啊，感觉你在那儿啊，婆婆妈妈啊，感觉你在那儿完全的啊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这个，所以这个见证的东西啊，其实最主要的是自己受益，不是别人受益啊。你想想，你一叫神就来，哇，整个神充满你，你有这样的一种安稳，你这种喜乐，有这种能力，你何乐不为呢？所以你随时随在，你都可以啊，向人洋溢出神的这样的神采，就是我们三圣读经的活出神采。所以这四句话叫做什么呢？啊，叫做话语为基，笃信不疑，甘愿舍己。活水漫溢什么意思啊？你要想做到这样，你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你对神的话语要有相当规模的了解，就是要掌握神话语的规模。圣经告诉我们要有神话语的规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话语要记得很多，就好像我们啊，以前中国有句话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大家知道下面那句话吗？对，不会吟诗也会周啊，瞎周百里也会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周。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看我做这些打油诗啊，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熟读唐诗三百首啊，我那个时候熟读了五百首啊，我有记忆的，我把那些都默写下来五百首，所以现在随口的我就可以啊，组织一些打油诗，大家。你不要以为这些诗很难的啊，我是随口的，大概三五分钟、七八分钟就要组一首，就这样。所以话语为基础，你要神的话语，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啊，原来是圣灵渗透下来的一个渠道。如果你没有这个话语，圣灵没有落脚点，不知道我从哪落脚。所以这个话语原来是他的毛细血管，原来是他下来的啊一些管道而已。所以没有话语，你是很难让神真正灌注到你心里。第二个，笃信不疑，这个很关键。话语弄完以后，然后你呱呱其谈，纸上谈兵，呱呱呱呱呱呱，你不信不行。Yeah, 所以我们现在啊，要给大家谈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对很多问题啊都可能有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你是鹦鹉学舌啊，你是照本宣科，你不了，你不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换句话说，你并不太相信，你并不太明白的。除非生活的磨练见证慢慢成熟，你所谈的你所信的你所听的你真正相信，这叫笃信不疑。对于基督教信仰，你比如说到了今天我信了十多年这个情况，对有一些东西我是笃信不疑的啊，包括世界的来源啊，包括人类的合一，人本身应该合一的啊，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啊，灵界的存在等等啊，形而下本来是很低级的这个东西，这些我都非常笃信不疑。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笃信不疑了，我们再去谈的时候它会带着力量。如果你是照本宣科就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带小组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哇，大家是挤啊，挤出的血，不管是奶啊，挤出的很挤的血都在挤有的呢啊是在谈，哗哗哗在谈，还没有达到一种火候，就这件事我谈的东西就是我所咀嚼出来，我所相信的，我笃信不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能够产生一个巨大的圣灵的辐射能力，因为这个话你相信你信的很好，当然圣灵带你进入真理，因为你笃信不一定是进入真理，所以圣灵就透过它出来。我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对新加坡的夫妇，当我问起我说你相信这个圣经就这么相信吗？他以前是个共产党啊。我说万一，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万一你信错了怎么办呢？这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后来他就跟我笑了啊，非常甜蜜，私下里想的，你这样我100%相信绝对不可能错啊，我绝对相信，就这么笑笑的。他也不是让我一问愣的，或者因为一本正经的，那怎么可能，那不能这样呢，他乐着了， 一拍马屁，哎呀，当时他那个眼神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新的那个样子给我很大的震撼啊，我就感觉哇，他好像真正已经去看到那儿了，看看他回来又说了，真像那个买财宝的人啊，看到财宝很好了，买那买块地，快快的买块地，然后怎么样呢？非常高兴那个样子。所以每个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笃信不疑，你就会有力量。然后接下来神说你要去哪，你要做什么，你要甘愿舍己，背起十架甘愿舍己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经历了活水的脉啊，圣灵就会出来，就会做工，是吧？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模式，也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强调的是中介模式啊，就是你生命还没有成长到这个程度，还没有笃信不疑到这个程度，怎么办呢？你把基督介绍给他，这叫搬救兵，把元帅给搬来。我们平常有时搬救兵，对不对？有的人说，哎，大哥，我们有这样一个人啊，他问了很多问题，我都很，我们，哎，你去帮他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呢，也不用搬我，也不用搬别人，就把基督给他搬来，一劳永逸，好不好？彻底解决，让他彻底解决。现在有很多人呢，有很多人啊，你现在问所有的人啊，基本都有这个经历。哎呀，我在职场很怕传福音的，我就很怕，怕他们一问我一个问题，给我问倒了，哇，这么羞辱什么，哇，就很，我很害怕啊。有几次我传完被人问倒了，我很尴尬，最后我也不敢传了。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给你这个方法，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再答不了，你就很简单，你祷告可以吗？真诚来先生，我给你带个祷告怎么样？让神告诉你怎么样？啊，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你知道中国太极拳有一种很奇特的，叫做借力打力啊，以巧破千，四斤拨八两，四两破千斤，要这样，四两破千斤，就是这样。哎，你来了，我挡不了你，明白吗？我自己啊，会带出一种很巧的东西，啪给你拨过去，啊，就可以。好了，我们现在我结交不了你，哎，我要耶稣基督，我一闪身，啪，耶稣基督跟你见面啊，这我们就静观其妙就好了。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这样，叫做舍己可有别。我们现在看到了舍己原来是两类基本的舍己，而是不同的。第二个，圣经做和解，圣经对舍己到底他谈的是个什么东西？保罗的舍己，耶稣的舍己，接下来果子如何结，就是我们真正的福音的工作，不光是传福音带信，我们做的服事的工作，我们家庭的工作，我们带老婆的工作，带妻子带老婆的工作啊，我们教育孩子的工作，这些果子都有结果的东西啊。作为神的儿女，那果子如何结呢？我们今天背诵的经节就是这个经节，大家一起来读，大家起立吧，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